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元月十二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一带一路斯里兰卡是否再次掉入中国债务陷阱？谢田称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这个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中共一定会有要求的，这点是肯定，一定会把债务呢转成呢，比如转成那种其他的公司的股份呐、或者其他那些，中共肯定会这样要求。
天津软封城力抗奥密克戎，北京冬奥会恐遭殃及。
要完成，其实你这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对奥密克戎。第一，它传染力很强；第二，它很多无症状。那人来人往那么多，这个要完成，基本是很困难的。所以只有两种，一种就是说假装没有，就是装嘛，对吧？这种是非常非常严格，严格到说干脆不要举行，不然的话，一旦举行，这要完成没有是非常困难的。
南北双矛剑指中国，日澳签署里程碑防务合作协定。
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如果说日本在北边，然后澳洲在南边，这一南一北把这一个西太平洋地区的门户给守住，那这个是一个思考的一条路径。
台湾通过特别军事预算强化国防取得朝野共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一带一路斯里兰卡是否再次掉入中国债务陷阱？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国家斯里兰卡元月9号向到访的中国外长王毅提出债务重组要求，帮助深陷经济危机和债务缠身的斯里兰卡免于债务违约。斯里兰卡今年必须偿还的债务大约有45亿美元，而它的外汇储备仅剩16亿美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元月10号表示，关于斯里兰卡的债务问题，中方一直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为斯里兰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帮助，未来也将继续这么做。面对中国的债务，斯里兰卡是否有可能第二次掉进陷阱？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博士。
谢田教授好。
哎，你好。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的核心区域，是中印两国地缘战略的争夺焦点。美联社1月9号报道，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最近表示，印度会支持处在困难时期的斯里兰卡。那么根据您的观察，中国会同意债务重组吗？
我想中共可能会同意的，应该会同意的，至少应该有两个原因吧。首先，这个斯里兰卡确实地位非常重要啊，中国的一些依赖于这个中东，经过印度洋到马六甲、南海回到中国这些石油、能源呐、这些运输线，还有货物运输的话，遇到欧洲都要经过这个地方。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地方作为一个中转呐、或者是那个据点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中国一直在经营这个斯里兰卡，一直在。当然，这个斯里兰卡传统的历史上呢，一直是印度的势力范围。所以印度也非常担心，就是担心中国的影响会过于大了在这地方。但斯里兰卡最近好像他们也开始有点同时打中国和印度的牌，这个一方中国这些公司，这个中国一些港口啊这的一些权利，这同时在他的旁边呢，这也让印度也来经营开发这个港口。所以呢，你可以说他这个小国可以夹在这个中印两国之间什么东西，他也在那个就是想找一个出路的，play them against each other 是这样。那印度的关注，你看他这个印度外长对这个就非常关注，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印度也非常在意的中国在这里的势力范围。我是说，那个中国可能会同意债务重组。第一呢，就是首先这个债务，他如果真的还不出来的话呢，他就是还不出来。这么一个小国，是吧？还是个穷国，没那么多外汇的话呢，他可能真就是还不出来。再加上这个印度的外长这个说法，等于把这个事情挑成个国际化、公开化了，全世界都在就是关注、盯着中共。所以从这个角度，中共可能不得不同意重组。 第二个原因，它可能也可能会同意重组，就是我们就看到那个，就是以前那个港，以前就是那个本应该叫汉门龙港港，以前不就是有过这个中国因为债务重组就得到了那种那个经营权这个事情，所以呢，中国肯定我想应该会同意重组，但是一定会提出更多的条件，他可能那个这个要看他们具体去怎么谈判的。但是我想那个恐怕会的，但是中共的中共因为他把斯里兰卡作为一带一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现在这个一带一路我认为也处在一个不上不下，就是说很这个尴尬的地步，所以如果这个项目就是夭折的话，中共被踢出来斯里兰卡的话，他们也愿意承受这样的损失，所以我想他会答应重组，而是会有其他的要求的。
批评人士指责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是债务陷阱，中国通过向借债国提供巨额的项目贷款，而一旦借债国无力偿债，便以债务减免等作为条件来换取对借债国战略资产的控制权。那么在斯里兰卡就有一个例子，在2017年的时候，斯里兰卡因为无力偿还欠中国的债务，就将汉班托塔港租给中国经营99年。那么这一次斯里兰卡又面临着这个偿债困难了，您认为斯里兰卡是否会再次掉进中国的债务陷阱？
这个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斯里兰卡这些政府啊跟人民呢，可能过于善良，不太就是说，他不知道他们面对的中共这是一个非常凶险的一个敌人或对手，啊，他们也确实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一个这种经验，就是说也没有那么老谋深算，所以他这些那他现在看来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法知道，就是说中共会借机要求什么，可能会要求更多的，比方那个这个土地的使用权，啊，可能会其他那些，他中共一定会有要求的，这点是肯定的，一定会把债务呢转成呢，比方转成那种其他的公司的股份呐，啊，或者其他那些利益，这肯定是中共肯定会这样要求的。但现在他谈判没有开始的话呢，我们还很难说他会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中国把斯里兰卡视为它一带一路链条上的重要一环。BBC 就有报道，在过去的10年里头，中国向斯里兰卡提供了超过5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修建高速公路、港口、机场，和一座燃煤电厂。不过有批评人士指责这些资金被用于回报非常低的这个白象项目。中国对此这个予以否认。那您是什么看法？
中国实际上就是它的一带一路，有很大成分呢，实际上是把它自己过剩的产能输出到海外，是吧？那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经济在最近十几年20年的发展，很大程度是依赖于这种过度的基建。这种过度基建呢，让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啊，都背上债务负担，沉重的债务负担。我们现在这个看到这个中国的公司、企业、政府都有这个债务问题，那但是他这个去开发这种项目，白象项目也好，或这种铁公鸡项目也好，它会带来 GDP 的成长，带来那种经济繁荣的假象，你知道，所以中共是乐此不疲，并且中共有巨大的产能，不管是那些需求的水泥啊、钢铁啊，还是需要那些建筑啊、机械啊这些东西，它都有这个过剩的那些产能。所以他到这些其他国家呢，等于把中国这种经济的模式转嫁到这些其他国家身上，就是它是一种过度借贷、寅吃卯粮，然后呢大规模的发展，他也不会真正看一看这个国家到底是不是需要那么多机场和高速公路，他有没有那么多这些客流量来支持这些东西的。我们知道中国，它是已经在中国这些。中国建设的很多机场它已经根本没有航班，那比中国建设的高铁大概只有2-3条可能是盈利的，其他都是赔钱的。但是它这个做法呢，在这些斯里兰卡这样的小国，这个问题恐怕就会更加严重。那对中共来说呢，它有个机会把它这些过剩的产能呢输出出来。
有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不断下滑，一带一路给中国带来的不良后果会越来越明显，您怎么看？
那确实是这样，这种债务负担呢，你像这个在斯里兰卡，如果斯里兰卡这次他给不出中共所要的东西，他干脆就是比方说我还不了债务，还不了这个巨额债务，或者你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呢，你这个条款不公平啊，那干脆就拒付啊，或者就要求重新不是债务重组，根本就重新谈判，或者就要撕毁一部分协议，这都就你没办法，你把人逼到那个程度了嘛，啊，就是中国这个做法本身，我们知道，他就是把他原来自己的这种畸形的模式、发展模式来输出啊，并且这个钱呢，以前这个中国经济还好的时候，贸易还好的时候，贸易顺差很多，他有这个钱来继续这种投资。但是呢，我想这个中国经济的问题，他自己的外汇问题也出现那个很严重的亏空。中国的一些恒大房地产啊，这些企业很多，他们那些外债根本就还不上这些外债，中国政府也没办法出不了不能出手相救啊。其实中国呢，虽然贸易顺差很大，贸易额的增长，但是呢，资本的外流流失也很严重，所以呢，他这个他自己可动用的外汇储备也非常有限。那这个一带一路恐怕很难以为继，我认为很难继续下去。这个就在像习近平的好几个其他工程一样，什么雄安工程也好，还是一带一路也好，它这个基本上都是这种一拍脑袋就出来的东西。那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项目，可能最后都会不了了之。
感谢美国南卡莱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天津阮丰城力抗奥密克戎，北京冬奥会恐遭殃及。新冠病毒最新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已在天津找到破口，引发至少40起的本土确诊病例。天津市也已于周一元月10号完成全市近1500万人的核酸检测，并进入全市严禁出入的阮丰城状态。天津当局这么严格的防控，就是担心疫情扩散到临近的首都北京，恐危及二月初即将要开幕的冬季奥运会。不过防疫专家说，奥密克戎虽然毒性弱，但传染性高且无症状感染者居多的前提下，北京冬奥会即便采闭环管理，但要做到清零恐怕很难。美国之音黄丽玲台北报道。
天津市是中国第一个遭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攻陷的城市。自从1月8号首度发现两起确诊病例后，根据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最新疫情通报，截至周二1月11号上午9点，共累计了40例的确诊病例，其中无症状感染者有13例，就症状而言，轻症有28例，普通型则有12例。天津目前受污染的封控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方的津南区，而最新发现的一起病例则在西北方的西青区。目前包括该区的大寺镇和王稳庄镇都已被列入管控区，实行封闭式管控。由于天津临近北京，搭乘高铁只要半小时即可以到达，因此为避免天津疫情向外扩散，天津市政府早在1月9号就禁止人员进城或出城，除非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检测证明或工作单位的特别批核才能出行。至于大部分出城的公车、火车和航班也大多停驶，进入类似阮丰城的状态。不过部分流行病学专家警告，奥密克戎病毒在天津恐怕已经隐匿传播三代以上，若以每代近三天来计算，可能已经传染达9天以上了。因此微博上的关注词，一周内从天津出来的人去了哪里，一度上了热搜榜。尤其报载的一张迁徙图显示，天津市民近期前往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市、河北省的廊坊市、唐山市等地，引发筹备中的北京冬季奥运赛事 恐遭殃及的担忧。为控制疫情，天津当局已经迅速在两天内对全市近1500万的人口完成核酸检查，不过检查结果还有待陆续公布。实施软封城的天津，目前除了封控和管控两区的市民被严禁外出外，未出现疫情地区的市民则被要求尽量待在家里，少和人群接触。多位市民告诉美国之音，除了前两天忙着抢购物资和排队做核酸外，他们的生活也是按下了暂停键，这几天都待在家里。不过目前外出采买没有限制，因此心情也尚未受到太多的影响。一位住在静海区年约69岁的吴女士告诉美国之音，她12月23号才从北京回到天津，因为不曾到过高风险区，健康码一直呈现绿灯，所以畅行无阻。天津疫情爆发后，由于她住在离疫情爆发区较远，再加上自己和家人包括刚年满6岁的孙子都已经打过2剂疫苗，所以心安不少。吴女士说，
我现在可以这么说放松，因为我家里的储备东西也比较齐全，该买的东西我都提前都买了，像粮食啊、油啊、盐啊这些个该储备的我都储备了。
吴女士说，天津除了周日出现过人潮抢购，物资卖的比较快外，后续的物资补给蛮快的，因为她说她周一才刚又出门采买了一次，人潮虽然还是不少，但物资供应还挺丰富的。虽然外出采买没有限制，但吴女士说，天津市的交通、学校和民生必需品以外的产业或工厂也都按下了暂停键。另一位住在北城区的70岁孙姓市民也说，他这两天除了出门排队做核酸检测外，都在家里待着看电视，除此以外什么事也办不了。而住在河东区年约68岁的郑女士则告诉美国之音，因为病例数还不算多，而且天津市属于中国的4大直辖市之一，应该比较有保障，因此他自己和小区的居民也不算处于什么过度紧张的气氛。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副教授李文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天津当局非常积极防疫，上至大学下至幼儿园都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停课。以他所任教的天津大学为例，学生的期末考已经被推迟到下学期开学后才进行，而所有的教职工也被要求居家办公。李文博说，根据这两天他自己上菜市场采买的经验，物资供应颇为充足，他预估只要疫情短期内受到控制，除了部分服务业外，天津市经济受到的整体冲击应该很有限。李文博说，
咱也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可能就是服务业，就像这个餐饮呀、娱乐场所呀，这些场所现在确实就关门了。
根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天津台商协会会长陈正文1月10号表示，目前在天津的台湾企业生产正常，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停工或是货物运送受阻的情况，为员工配合政府展开核酸检测，只暂停上班了半天或一天。李文博说，他认为中国实施严格的防疫管控和坚持清零政策是经济活动之所以能够持续的主要因素，由于防疫做得比发达国家好，自然就不会像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样一直陷入在保障健康和经济活动间的权衡，而且一直无法有效控制疫情。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前卫生署长、现任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董事长的涂醒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有全世界最严格的防疫措施，但牺牲的是人权和经济，因为相较于发达国家比较重视自由和人权，也没有这么乖的老百姓，中国的人权代价较低，疫情防控也的确来得比较有利。不过对于天津疫情，涂醒哲认为，因为感染奥密克戎病毒的病患出现无症状的比例可高达60%，因此天津可能还有高达几百例的确诊黑数。他说，以奥密克戎病毒每代平均感染人数为5到8人来推估，已经感染3代的天津疫情可能有高达100到500个确诊病例，比 现行确诊的40例将高出许多。涂醒哲还说，中国民众虽然普遍都已经打了科兴疫苗，但因为一般认定科兴疫苗对新冠病毒的整体保护力不高，只在 50% 左右，因此到底对奥密克戎病毒有没有抵抗力还有待实验证明。再加上疫苗施打超过5个月后，其实都对奥密克戎病毒不具抵抗力了，因此他担心，鉴于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染力这么高，中国很难做到清零。涂醒哲认为，由于奥密克戎病毒的毒性弱，确诊后重症或死亡率应该不至于太高，尤其有打过疫苗的人应该不至于出现重症。他说，唯一的风险是奥密克戎病毒感染者中有太多的无症状者，如果筛检不出来，或是筛检时出现太多的假阴性问题，将更难防止病毒的隐藏式传染。在此前提下，涂醒哲说，北京冬奥受到波及的可能性很高，即便冬奥会将采闭环管理，但食物等物资还是要从外面运送进各赛场，这样的人员流动下，只要有一个漏网的无症状者，冬奥场馆出现破口或爆发疫情的可能性就很高。届时北京能做的就是严格管控，以避免造成大流行。涂醒哲说，
要完成清零这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对 Omicron、第一它传染力很强，第二它很多无症状，那人来人往那么多，所以要完成清零是很困难的。所以只有两种，一种就是说假装没有啊，就是装嘛，对吧？这种就非常非常严格，严格到时候干脆不要举行，不然的话一旦举行，这要完全没有是非常困难的。
涂醒哲说，天津才出现几十例，但却已经进入软封城，而且还对全市上千万人口进行核酸检测，这样不成比例的防控已经造成疫情严重的负面印象。他说，近期从西安封城到天津爆发疫情，已经让外界纷纷预测疫情恐成为中国不如期举行北京冬奥的下台阶，虽然是阴谋论，但他说坊间却有这样的声音出现。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长苏子云也告诉大纪元时报，办不办冬奥对北京来说不只是两难，根本是一个多难的决定，因为上万人进入场馆和选手村，后续的风险都很高，尤其运动员比赛时的肢体接触已经造成非常高的感染率，像是柔道、跆拳道等运动很难避免接触或管控。不过根据中国日报报道，北京冬奥组织委员会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1月11号表示，目前天津疫情的整体情况可控，组委会医疗团队也都在持续评估和关注病毒的传播性和危害性。报道引述黄春称，除非引起闭环内大的规模性的聚集性疫情，北京冬奥会才可能调整赛程，但以目前态势来看，北京周边都没有封城的必要，因此仍是按照原有的防疫措施进行。黄春强调，若闭环内发生聚集型规模疫情，肯定会影响赛事赛程，但组委会会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新加坡数据显示，防止染疫者死亡，莫德纳和辉瑞疫苗大幅领先中国科兴和国药。自从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以来，世界几种主要疫苗的抗疫效力对比就一直是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而新加坡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莫德纳和辉瑞疫苗在防止新冠染疫者死亡这一点上大幅领先中国研发的国药和科兴疫苗。
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以康星期一1月10日在新加坡国会作证时透露，新加坡2021年共有802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身亡，其中555人没有完全接种疫苗，而247人接种了新加坡当地提供的几种疫苗中的一种。华盛顿邮报引述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报道说，如果按每10万人的死亡率算，接种中国产国药疫苗后仍死亡的人数为11人，接种科兴疫苗后仍死亡的人数为7.8人，接种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后仍死亡的人数分别为6.2人和1人。 如果单从数据来看，莫德纳和辉瑞疫苗在防止染疫者死亡这一点上似乎大幅领先中国产的国药和科兴疫苗，其中莫德纳疫苗效力似乎最佳，领先所有其他疫苗。这些数据仅供参考，因为没有纳入影响死亡率的其他因素的考量，例如年龄和接种疫苗的时间。汪以康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国药疫苗由中国医药集团公司研发制造，而科兴疫苗则由北京科兴中维生物科技公司研发制造，两者使用的都是较为传统的灭活病毒，来诱导人体内产生可抗击新冠病毒的抗体。而莫德纳和辉瑞疫苗则是使用信使核糖核酸，该疫苗注射进人体后，可以教导体内细胞如何生成触发体内免疫应答的蛋白质。虽然这两类疫苗在抵御新冠病毒上都有相当的效力，但是医学专家一直担心灭活疫苗比较容易被新冠变异毒株突破，尤其面对传染性超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时，效力会大为降低。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包括国药和科兴在内的中国生技和制药公司都在使用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研发新的新冠疫苗。新加坡是全球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全国570万人口中已经有 87% 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而且接种第三剂加强针的民众也已经达到 47%。 不过绝大多数新加坡人接种的是信使核糖核酸疫苗，中国产的国药疫苗并未列入新加坡国家疫苗计划之中，因此只有私人诊所提供这种疫苗的接种，而新加坡政府直到去年10月才同意民众免费接种科兴疫苗。马来西亚卫生部部长本月透露，马来西亚卫生官员正在研究是否让接种科兴疫苗的民众接种第四剂加强针。中国国药和科兴疫苗占目前向全球提供的疫苗总数的将近一半。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最新通报，截止至星期一，中国大陆全境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9亿剂次。而上个月，中国14亿人口中已经有超过80%的人完成两剂疫苗的接种。而距离北京一箭之遥的天津市，目前则面临源头不明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侵扰，津南区等确诊病例集中的地方也正处于严厉的封控措施之下。中国政府针对疫情的严防死堵，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医学专家对中国灭活疫苗因防御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效力不佳的担心。由于中国灭活疫苗抵御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效力不佳，外界已经在问中国一直以来对病毒和疫情零容忍的政策究竟还能走多远，还能持续多久。在新加坡有关不同疫苗效力的数据出笼之前，已经有一些其他的数据显示，不仅中国的灭活疫苗，而且甚至连西方的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在抵御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时效力都会大大降低。上海的研究人员去年12月22日就曾发表一项研究，认定中国国药疫苗的加强针针对奥密克戎的效力比针对之前变异毒株的效力显著降低。而香港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三剂科兴疫苗还不足以防止奥密克戎感染。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以康上周三表示，已经接种三剂国药或科兴疫苗的民众必须在五个月后接种第四剂加强针，否则他们完全接种的状态将被取消，而进入商场和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民众必须具备完全接种的身份。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一位官员上周二表示，接种中国国药和科兴疫苗的人，即使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仍受到避免重症、住院，甚至死亡的效力保护。 中国卫健委官员认为，民众接种第三剂加强针时，最好混打与前两剂不同的疫苗，这样获得的防疫保护效力要比接种三剂完全一样的疫苗效力要强。也许中国国药和科兴信使核糖核酸新型疫苗尚未研发成功，即将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将坚持把运动员与北京普通民众完全隔离开来，全程实施所谓闭环管理。
台湾通过特别军事预算强化国防取得朝野共识，在中共当局去年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不断派遣军机骚扰台湾防空识别区之际，台湾立法院元月11号三读通过将近86亿美元的五年海空战力提升特别预算，以强化国防能力应对中国大陆对台湾日益频繁的军事挑衅。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立法院四个党团都表示，朝野对这个特别预算达成高度共识，也协商决议加强监督这次全数借债预算的执行，保证每分钱都用在刀口上。报道说，时代力量立委陈淑华表示，院会未表决便三读通过海空战力提升特别预算，可见朝野在共识因应中国威胁，台湾应加强飞弹研发与产制，确保制空权及制海权，而特别预算以借债之应，向未来子孙借的每一分钱都应该能够确实保障我们及他们的安全。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说，中共积极发展军备，并不排除以武力犯台，去年共机累计扰台空域238天958架次，维护国家安全不分党派，海空战力提升特别预算是台湾向国际社会展示自我防卫的决心，全民支持国防。国民党立委曾明宗表示，国民党团强力支持海空战力提升特别预算，希望强化海空战力，因应当前敌情及急迫国防需要。报道表示，台湾这次通过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经费上限为新台币2400亿元，明定采购八大军备系统，分别为海军高效能舰艇、暗制反舰飞弹系统、海巡舰艇加装战时武器系统、陆基防空系统、无人攻击载具系统、雄升飞弹系统、万箭飞弹系统和野战防空系统。法新社表示，民主台湾生活在来自独裁专制的中共的持续威胁下，中共宣称自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不排除以武力夺取台湾。北京对台湾的武力恫吓在民进党的蔡英文2016年就任总统后大幅度升级，因为他视台湾为一个主权国家，不是一个中国的一部分。报道说，根据法新社的统计，共有约970架中共战机去年入侵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比2020年的约380架增加了一倍。法新社援引一位在台湾的加拿大智库政治及军事分析师 J. 迈克尔·科尔的话说，台湾这次特别预算是一个令人振奋和期待的发展，因为台湾优先发展非对称能力，包括无人机、反舰导弹和空对地巡航导弹等。科尔还表示，这次编列的许多武器系统是提升反制能力，有效打击范围包括中国沿海地区的目标。他说，台湾的举动将受到美国的欢迎，因为美国时常抱怨台湾过多关注大型的常规武器平台，而损害了更小型、更容易分散、造价更低的非对称能力。尽管华盛顿1979年转向外交上承认北京，但美国一直是台湾的主要盟友和武器供应来源。报道说，近年，中国举行了多次模拟入侵台湾的军事演习，几十年来，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入侵台湾是北京不可能赢得的挑战。但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大大增加了武统台湾的可能性。
美国密切监视印中边界局势，关注中国胁迫邻国的行为。 在印度与中国元月12号就双方在拉达克东部长达21个月的边界纠纷举行第14轮军方讨论之际，美国元月10号表示正在密切观察那里的局势，并对中国胁迫印度等邻国的企图予以关注。华盛顿强调，美国将继续与伙伴国家站在一起。
据印度最大的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等媒体报道，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每天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中国在与印度边界纠纷中的好斗行为，以及在美中会谈中该议题是否被提及，或华盛顿是否向北京表达任何信息。沙奇回应说，美国继续密切监视印中边界的局势。沙奇还强调，美国继续支持对话，和平解决这些边界纠纷。他说，华盛顿一直很明确地表达对北京在那一地区及全球行为的看法，认为那里会出现局势动荡。美国对中国胁迫其邻国的企图感到关注。报道援引新德里的消息来源说，印中最新一轮的军长级会谈将在拉达克东部中国实际控制线内的摩尔多会谈点举行。报道还表示，印度期待与中国展开建设性的对话，以解决拉达克东部地区余下摩擦热点的问题。这次会谈的焦点是在热泉地区双方脱离接触，不过印度方面期待能尽快在所有摩擦热点都脱离接触。双方第13轮军长级会谈2021年10月10日举行，会谈陷入僵局，双方未能在会谈中取得任何进展。印度军方会后表示，印方提出的建设性建议没有得到中方的同意，而中方也没有提出任何前瞻性的提议。在印中去年11月18日举行的线上外交会谈中，双方同意尽早举行第14轮军方会谈，以期达到在东拉达克地区所有余下摩擦热点完全脱离接触的目标。在印度和中国部队2020年5月5日在班公湖发生激烈冲突后，双方在东拉达克边界地区陷入对峙。在双方随后的一系列军防和外交会谈后，双方去年完成了在班公湖北岸和南岸以及高格拉地区的脱离接触。目前，印度和中国在双方实际控制线的敏感地区各自部署了5-6万部队。
南北双锚剑指中国，日澳签署里程碑防务合作协定。日本与澳大利亚元月6号签署了加强安全领域合作互惠准入协定。专家认为，为了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威胁，日澳形成准同盟为必然结果。日本将继续寻求与英法等国的军事合作。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1月6日举行视频会议，双方签署了有关自卫队和澳军联合训练和应对灾害的互惠准入协定。依照这个协定，日后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将能够顺畅地往来对方国家，日本将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上的合作。岸田文雄与莫里森签署协定后举行了会谈，确认日澳两国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携手合作，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这个协定是1960年签署驻日美军地位协定以来，日本第一份允许外国军队出现在日本本土的协定，内容包括允许双方军队互访、简化联合军演时携带武器入境的限制和海关手续等等，目的在于促进两国在彼此领土进行训练和军演，便于安全合作。针对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岸田文雄说，这是日澳安全合作迈向新台阶的划时代协定。莫里森则说，互惠准入协定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王冠雄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一直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 这是日本急于和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发展进一步军事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他指出，特别是中国在去年2月实施海警法，去年9月1日又通过修改海上交通安全法，这些法令的修改与实施都让日本在东中国海面临莫大的压力。王冠雄表示，针对中国的威胁，日本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的成员当中选择澳大利亚而不是印度作为紧密安全合作的伙伴，并且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是出于相互合作经验与地缘关系的选择。他说，
事实上，就目前的资讯上头来看的话，日本跟印度之间大概会有的一些比较强烈的合作，就明显的合作，大概就是一些海军的互相的访问啊，或者是海军的共同演习，但是数量并不多。那相对来讲的话，日本跟澳洲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或者是在南海地区是会有一些比较丰富的一些经验。那另外的话，有一点也就是说，日本他会希望把这个距离上面来讲的话，澳洲是相对于印度来说距离是比较近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它绝对是一个考量啦。那这个考量的话，那当然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如果说日本在北边，然后澳洲在南边，这一南一北把这一个西太平洋地区的门户给守住，那这个是一个思考的一条路径。
日本首相官邸相关人士1月6日向共同社透露，强化日澳准同盟关系的举措将会加快。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表示，这次日澳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其实并不令外界意外。他对美国之音说，毕竟日本与澳大利亚从2007年开始本来就形成了所谓的二加二机制，也就是外长和防长联席会议的伙伴国，而且澳大利亚还是日本第二个二加二对象国，日本则是澳大利亚第三个二加二机制的对象国。在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之前，日澳两国在军事的领域上已经有过不少重大的进展，例如在2012年签署情报保护协定，2014年签署与军售相关的防卫装备技术移转协定，2017年签署有关两国可以相互提供物品、劳务等等和军事合作有关的协定。王尊彦指出，现在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更加强化了日澳两国军事合作的制度性架构，未来军事演习也就更加方便而更有效率了。他认为，日澳之间虽然没有真正缔结军事盟约，甚至之前日本想要向澳大利亚授予潜艇的计划也未能如愿，但是两国之间作为实质上的同盟或者说是准同盟关系，可以说已经成型了。日澳两国2014年就曾经启动有关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的谈判并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因为日本的死刑制度等原因而陷入了僵局。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王冠雄表示，2014年启动谈判时的难点在于，对在日本犯下重罪的澳大利亚军方人员是否适用尚未废除死刑的日本司法制度呢？他说，
因为以澳洲来讲的话，它是支持要废除死刑的，但是日本它在死刑的这个规范上面仍然是还没有这个解除，所以的话那就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双方的人员按照目前的设计上面是能够比较自由的，会降低一些障碍的进入对方的这个领土范围里面的话，那如果万一有发生了一些涉及到对方国家在死刑的这一种刑罚的处理上面的事情的时候，那澳洲那边他是比较坚持的，就是说对于我的人来讲的话，那就应该是不能够去适用到这种死刑的这种处罚。那现在澳洲跟日本他们在协调上面的话，大概针对这一点上面大概就会有一些的安排了。
王冠雄指出，在是否适用日本的死刑制度上，日澳之间持续存在着分歧，谈判一度进展艰难，最终日澳双方本着以合作优先的态度达成了妥协。日本与澳大利亚在1月6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时达成共识，规定执行公务时犯罪由派遣国拥有审判权， 而公务外犯罪的审判权由接收国拥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表示，最后达成妥协的最重要原因莫过于日澳两国对于中国威胁的警惕，尤其是对台海安全情势恶化的关注。他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去年六月日澳二加二会谈的联合声明中提到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鼓励两岸问题要和平解决。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杜登也不止一次公开批评中国，去年11月杜登还在演讲中表示，如果中国打下了台湾，那下一个就轮到钓鱼岛了。而日本驻澳大使山上信吾更是多次的在澳大利亚的媒体里面批评中国也关切台湾。王尊彦认为，这些动作都明显地反映出日本与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中国在地区日益壮大的忧虑，以及双方急于建构与中国对抗的力量和机制的迫切感。他指出，虽然台湾与澳大利亚距离遥远而且没有邦交，但是随着日本与澳大利亚成为准同盟关系，加上日本国内对台海有事的关注也都还在持续升温中，台海安全必然是未来日澳紧密军事合作的重点。他说，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断，未来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各种军事演训的内容当中，可能会纳入关于台湾有事所引发的日本有事的事态详定，而这些演训甚至也可能会有其他关切台海、关切日本，甚至关切澳大利亚安全的其他的国家加入。日本与英国为了加强军事合作，2021年10月7日就缔结互惠准入协定，召开了首次的谈判会议。根据日媒产经新闻2021年12月6日报道，日本和法国展开联合军事训练，而且法国政府已经就缔结互惠准入协定向日本政府征询意见。如果启动谈判，法国将成为澳大利亚和英国之后第三个与日本展开互惠准入协定谈判的国家。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王冠雄表示，岸田文雄与莫里森会议后的联合声明第三条提出双方在海洋领域意识 MDA 的合作，也就是日本与澳大利亚将强化海事方面的信息共享，可以作为评断日本与其他国家缔结互惠准入协定的参考指标。他说，
那如果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指标来做判断的话，那我觉得英国可能是下一个可能可以开发出来跟日本进行合作的一个对象，因为英国是五眼联盟里面的一方，日本能够跟这个英国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一种合作的话，那当然它跟澳洲啦进行这种合作就是基本上那个是蛮类似的一种状况，所以或许在这个information sharing 上头的这种开发会是比较容易的。那法国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去年的时候，英国、美国跟澳洲他们形成的那个 AUKUS 联盟，那很明显的，那澳洲它在购买以及这个强化它的核子潜艇的方面，它就基本上它是把法国给排除出去。那当然这件事情也让法国对美国对英国有很深的一个埋怨。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法国会是下一个跟日本去进行合作的这个国家的话，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弥补 AUKUS 的这种联盟的形成，因而会有一点像是冷落了法国的这一种感觉。
王冠雄指出，由于地缘关系，印度的海空军比起英法等欧洲国家更容易及时出入印太地区，不过是否可能与日本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要看日后日印双方军事配合的程度才能够判断。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大国吉宝在哈萨克利益，普京出兵后，习近平、埃尔多安都坐不住了。哈萨克斯坦局势牵涉各大国，包括中国在当地的大量利益，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和哈萨克对莫斯科的依赖都将随着普京当局这次出兵而增大。 中国、土耳其等各方都在关注着哈萨克局势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石油生产基地位于西部里海岸边的阿特劳州政府1月10日发布消息说，根据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下达的命令，哈萨克斯坦政府军目前已经把当地著名的田基兹油田和其他的具有战略经济意义的工业企业控制了起来。哈萨克政府军队、当地的警察和田基兹雪佛龙石油公司的保安部门三方一起正联合保卫着当地的石油开采。阿特劳州政府特别指出，由俄罗斯所主导目前派驻哈萨克斯坦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军队没有参与相关的行动。田基兹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油田之一，每年为哈萨克斯坦贡献了大约1/3的石油开采。当地的石油工人上个星期参加抗议和罢工活动，导致那里的石油开采量一度下降，但据报道目前已经恢复正常。田基兹油田由哈萨克斯坦美资合资的田基兹雪佛龙石油公司负责开采。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双方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组建了这家合资企业。雪佛龙公司占有一半的股权，25%的股权由另外一家美资公司埃克森美孚持有，其余的股权基本由哈萨克斯坦国有石油公司控制。俄罗斯的鲁克石油公司也持有很少量的股权。熟悉哈萨克斯坦事务的许多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说，哈萨克斯坦的矿产和油气等资源的开发和加工基本都由外国公司掌控，这其中西方资本占据很大一部分，中国资本占据少部分，但所占有的份额正在上升，其次是来自俄罗斯的资本，而西方资本主要来自英国、荷兰、美国和德国等国。欧盟驻哈萨克斯坦代表处10日发表声明说，哈萨克斯坦是欧盟的重要伙伴，欧盟准备为哈萨克斯坦提供帮助，希望能够帮助哈萨克斯坦解决当前的这场危机。哈萨克斯坦西部其他有中国资本背景的能源的企业的工人上个星期也参与了抗议和罢工活动。中国同样在哈萨克斯坦拥有巨大的利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首先提出了一带一路计划，通向新疆的中亚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都经过哈萨克斯坦。新疆与中亚之间最主要的通关口岸也位于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上。在政治领域，哈萨克斯坦在新疆议题上的角色更十分敏感。哈萨克斯坦不但拥有很大的维吾尔人聚居区，在新疆的哈萨克族的处境更长期被哈萨克社会关注。围绕新疆在教育营议题，一些从新疆前往哈萨克斯坦定居的哈萨克人近些年来时常在当地示威抗议中国政府的政策。俄罗斯派遣精锐空降部队在哈萨克斯坦部署之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立刻针对哈萨克斯坦的局势表态。中国外长王毅10日与哈萨克斯坦外长特列乌别尔吉通了电话，中国希望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能够出席2月的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中国显然想利用这一机会能够继续在哈萨克斯坦稳固自己的利益。北京针对哈萨克政局所采取的另外一个举动是，习近平10日特别与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通电话讨论了哈萨克斯坦的局势。卢卡申科办公室新闻处发布的消息说，卢卡申科向习近平通报了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出兵哈萨克斯坦，以及当天举行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领导人的视频峰会的内容。白俄罗斯这次派遣了大约100人的空降兵部队前往哈萨克斯坦，他们目前被部署在 阿拉木图附近的一处机场。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虽然越来越密切，但是习近平不与这次主导向哈萨克斯坦派兵的普京联系，反而选择卢卡申科来了解哈萨克斯坦的局势，中国领导人的举动耐人寻味。莫斯科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在白俄罗斯一年多之前也发生过民众示威，针对哈萨克的局势，卢卡申科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因此这几天卢卡申科不但对哈萨克局势频频发声表态，更积极参与推动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这次出兵行动。此外，卢卡申科与哈萨克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关系非常密切。十多天前，卢卡申科在圣彼得堡还亲自搀扶着纳扎尔巴耶夫上车。公开报道显示，普京这几天仅一直与托卡耶夫联系，而没有同纳扎尔巴耶夫接触。卢卡申科几天前曾经与纳扎尔巴耶夫通电话，因此成为哈萨克政局生变之后与纳扎尔巴耶夫有过联系的唯一的一位外国领导人。但各种假消息满天飞，电讯中断，外界很难弄清哈萨克内部政局走向的背景之下，习近平此时找卢卡申科了解哈萨克斯坦的政局并没有找错人。但集体农庄主席出身的卢卡申科因为被认为具有农民式的狡猾而闻名。卢卡申科长期善于在中国、俄罗斯、西方几大力量中心之间周旋，更擅长搪塞普京和抵制俄罗斯吞并白俄罗斯的企图。卢卡申科此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实话，把围绕哈萨克斯坦所发生的真实的情况告知习近平也让人怀疑。但另外一方面，最新的报道显示，白俄罗斯的钾肥厂这家重要的企业目前处境十分困难，而中国是白俄罗斯钾肥的一个主要的买家。在西方更严厉的制裁之下，卢卡申科现在也特别有求于北京输血提供援助。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目前仍然以原材料和能源出口为主，各方都在关注哈萨克斯坦将如何平衡各种利益。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哈萨克斯坦将优先向谁提供他所拥有的油、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哈萨克会成为中国还是西方或是其他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地，各方当然正在对此竞争。另一个特别关注哈萨克斯坦局势的国家是土耳其。土耳其在哈萨克斯坦经济领域的参与虽然不多，但是双方却在安全情报和文化交流领域密切合作。土耳其11日主持召开了突厥国家组织外长视频会议，讨论哈萨克局势。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外长出席了会议。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鲁说，突厥世界是一个共同的大家庭，突厥语系国家应该团结一致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突厥国家组织恰好是一个最好的平台。土耳其满意哈萨克局势开始稳定。恰武什奥鲁几天前与哈萨克斯坦外长特列武别尔吉通电话时表示，安卡拉准备对哈萨克斯坦提供任何所需要的帮助。土耳其国防部长安卡尔说，土耳其相信哈萨克兄弟能够渡过难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八日同样与突厥国家组织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哈萨克局势。埃尔多安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电话交谈时表示，土耳其愿意提供技术支持和分享处理危机的经验。俄罗斯媒体注意到，哈萨克政局成为这几天土耳其和阿塞拜疆舆论讨论的主要议题，其中的一个话题就是以突厥国家组织的名义出兵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主要大报莫斯科共青团报和独立报说，普京出兵哈萨克斯坦 让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扩大，土耳其在当地的影响受到限制，土耳其尤其对此感到不安。如果以突厥世界的名义出兵哈萨克斯坦，更会特别刺激中国和俄罗斯。俄罗斯媒体认为，土耳其是北约成员，让俄罗斯所主导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成员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参加和组建突厥国家组织的军队，似乎也不太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